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风暴而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好，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大家听到的一首是来自曲婉婷的 Life is like a song， 生活像一首歌哈。我们在疫情当中度过了2020年，真的蛮期待2021年的生活可以像一首歌那样快乐轻松幸福美满。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多国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变种哈，给我们2021年的生活，特别是很多人这一年可能都没怎么出门，特别是无法去探望远在海外的亲友哈。那么新冠病毒变种也给2021年的国际出行还有疫苗的接种呢都蒙上了阴影。那您认为哈，如果您今年有这个回国打算的话，您这个回国探亲的打算还能成行吗？您认为现在变种出现了，您会担心现在的疫苗无效，现在的疫情会失控吗？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正在行动是新冠变种2021会前途未卜吗？热线电话1300-799-323呢，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在节目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请用正规的方式来称呼新冠病毒，并且呢，不对他人的发言呢进行评论。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目前新冠变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和疫情的背景。目前现在全球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那先后呢是在英国、南非、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的多个国家都出现。那现在呢，世卫组织证实啊，目前发现的新冠病毒的变种呢有4个，传染力更强，但是呢，被感染之后的这个症状并没有更加严重。
那截止到目前，全球确诊的病例是超过了8300万例，累计死亡人数呢是超过了182万人。
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目前最严重的美国哈。据法新社援引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周五的数据显示呢，美国现在的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病例是超过了2000万例，累计346400人死亡，也成为全球新冠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那美国的确诊病例呢也超过了1003万例的印度哈，现在是位居全国之首。
全球之首。那另外呢，英国政府周五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说呢，英国周四新增确诊了55892例，这也是连续第四天每一天的新增确诊病例超过4万例。那么再来看一下亚洲，除了台湾之外呢，印度、韩国、日本、中国等地也都报告发现了变种病毒病例。
特别是前几天哈，中国发现的这个英国的变种病例呢是一位女留学生哈，那么之前呢是在英国留学，那他是中国发现的首例英国新冠变种的这个携带者。好，另外也刚才提到了这个世卫组织上周五说呢，现在的新冠病毒的变种呢是有4种变种哈。那据初步研究显示呢，传染力更强，但是呢不会引发更严重的症状，也不会改变啊现在已经有的对于新冠病毒的诊测的和诊疗的手段。
根据世卫组织说呢，其实疫情一开始就收到了数起说不寻常公共事件的通报，原因呢可能就是和新型的这个变异的新冠病毒呢有关。世卫组织就是说，之前通报的D614G突变病毒，还有包括近期通报在丹麦、英国和北爱尔兰还有南非发现的变种病毒呢，引发了外界担忧病毒变化造成的影响，就是大家特别担忧这个疫苗哈还有没有用。
好，那说到在这个世卫组织也说哈，在去年1月底到2月初发现的这个变种病毒哈，我们就说是 SARS-CoV-2， 在数月期间呢，这只突变病毒呢就取代了最早在中国发现的这个 SARS-CoV-2 的病毒株。那到了6月份呢，是成为了全球最普遍流行的病毒株啊。那刚刚前面介绍，直到12月的时候呢，英国就向世卫组织呢是通报了在当地发现的变种病毒。
那么世卫组织说，经过初步的流行病学的研究模拟，还有这个系谱调查、临床观察，就发现英国这一支变种病毒的传染力啊更强。这个初步的分析也显示出呢，根据患者住院天数还有28天内死亡率的这些标准来衡量，这一支变种病毒和英国流通的其他的病毒株相比呢，它不会让病况更严重，也不会出现重复感染不同病株的这种情况。
嗯，前面也说到，这个病毒出现变种呢是可以预见的哈，是。并不是说是病毒不会变种，那么变种病毒所引发的任何传染力的增强，都会让这个防疫呢也会变得更加艰难。所以说，看到世卫组织目前建议的这个疾病管控措施呢，他们说依然有效，那么也应该呢因疾病出现更多变化呢，随时加以调整哈。好，简单为大家回顾了一下目前因新冠病种引发的当前的疫情，那么您会是不是给您今年这个2021年的新年的这个生活工作带来一些影响？特别是之前您已经制定好了出国的计划，那现在看来疫情可能会出现反复，会不会取消您原先已经计划好的回国探亲的计划？现在疫苗哈已经开始大规模接种，您对现在疫苗应对新变种的这个有效性您有信心吗？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再次提醒大家，请用正规的方式称呼新冠病毒，那不对他人的发言呢进行评论。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哦，今天我早上好，
嗯，
听众好，大家听众好。这样，这个问题啊，跟去年最后一个节目的有一点延伸性啊。就是说去年发生的总结一年来发生什么10大事件或者20大事件，我们谈到这个新冠肺炎显然是最重要的，不是第一位就第二位。那么现在来看呢，2021年你假如说讲这种计划也好，探亲也好，这个我们发现就是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个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我在最后一次节目我谈到过，我对这个疫苗的那个发展和那个全球人类上就是控制这种疫情啊，我是持有点悲观态度的。虽然我们就是科技先进或者科技发达，发展很快速，但是我们的显然在那个去年就是前两年或者是到去年为止，疫情发生以后，国际性的协调，我们人类对这种病疫的一种挑战，没有组成一种就是说应该在世界卫生组织引领下进行一个就是大规模的集体的就是一致的那种研发或者是对抗，现在这个没做到。所以瑞辉也好出了一点事，其他澳洲也有什么发生一些事就暂停了，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人类资源面对的这种疫情啊，应该用资源集中起来共同来面对。那么这个我就想一直强调意识形态，你这个意识形态就是国家之间，就比如说我们不讲最强大国家，就讲就是经济就发展比较快速的国家和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你们在这种两个层面里面不能对抗疫情，这是很可惜的。刚才你们谈到的美国已经多少疫情的患者了，什么死亡已经将近35万了，英国现在变异的那种，就是在圣诞节左右发现了就是变异的那种疫情啊，我听看了一个消息，最高峰将近达到8万1天呐、啊，染病者啊，这是很恐怖的，不是可怕的问题啊，就是79000多。现在你们也讲了，现在每天超过4万例，这个也是很恐怖的，所以这个需要人类共同面对，这个就涉及到什么？大家应该放弃意识形态，不管怎么样，走什么主义，走什么制度。你这个是共同挑战，所以那个联合国卫生组织就是何德赛吧，
谭德赛，
所以他现在这个领导力，在这个疫情下是，就是说面对这种挑战，他是很有不堪的，应该说。那么这种问题就来了，你换了一个领导人，如果还是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对抗，就第一经济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甚至第三、第五这个集团或者欧洲。你这样搞下去，人类是会有灾难的。现在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一个灾难。你现在不能说把那个死了这么多人 美国的死亡数是35万，超过几次大世界战争。
陈先生，您刚刚在一开始有提到哈，就是说目前应对当前疫情的话，是希望可以世界各国哈，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下可以共同抗击哈，能够展开更全面的合作。但同时，您也对谭德赛个人的工作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变种出现可以说是疫情的一个转折点哈。虽然说前一场疫情仍没过去，但是如果以这个变种作为疫情转折点的话，您认为在这个全球配合方面的话，可以从前一次啊，我们就说相对来说前一次当中可以吸取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
好的，你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是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想稍微做一些修正，纠正，或者是你说就是谭德赛能力，我对他的能力没有怀疑。我认为呢，是因为基于现在他的工作这个就是融合力啊，就是融洽力不够，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然。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也是一个很重，联合国下面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啊。那么人类的健康需要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基于他的领导能力呢，还是其他方面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留下的空间，我们自己判断，也可以讨论。那么现在一个问题来了，你疫情发的已经变种了，异变了，异变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从医学和科学上来说，它具有对抗原先的一种才是医疗措施，就是对抗措施。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为什么会异变，我就讲到上次最后一次节目就讲到，你要在疫情发生的萌芽状态把它压制住。因为也就是说，我说我当时给我讲过，你假如说估计是60%的那个病例，你就要用花90%的那个代价压制。现在压制住，这有几个原因，这个是经济能力吧，我认为不是，可能是意识形态，我就比较偏向意识形态方面。因为你大国之间，欧洲也好，法国、美国、英国都好，中国也好，包括日本，
那您觉得像世卫组织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卫生问题的指导和协调机构的话，那么在领导指挥全球疫情上怎么样可以就像来说的一样，就是解决不同国家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呢？您觉得
这个问题大了。这个问题谈起来，我现在暂时来说我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这个大的议题就是说，人类这次面临灾难，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啊。因为我刚才讲了35万的死亡率，就单就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人们是不是能够吸取教训？人们如果一个理性的人类不能吸取教训，我们可能还会有第二次。
好，
那么这就需要通过这次虽然是坏事，但是呢，意识形态我认为是偏向意识形态所以然，所以呢，科学突破不了。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接受教训，我们可能会避免下一次灾难。
好。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陈先生。
好，
好，嗯，
好的，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好，这一位是朱女士。上午好，朱女士。哎，朱女士，请您再把这个收音机的收听设备的音量调低后，直接把收音机关掉，会影响到您参与我们节目哈。如果您听到我这句话的话，好，我们再来试一下。好，朱女士，嗯，你好。
大家好。
嗯，
我本来每年我都回家过年的。
是的。
哎呀，去年那个过年的票到现在都还没有退给我，
哦，
现在看起来也不能成行了，
是，
哎，真是伤心，哎，我呢就有一点想法了，
嗯，
因为他们呢看不起中国啊，所以呢他就没有很间接的叫人民戴口罩啊，封城啊，放任自流，结果这个病毒啊，就本来他们是想什么集体免疫啊？
您前面说的，不戴口罩和没有及，您认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是因为看不起中国这么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的，就是说这个欧洲国家他们经常都是就是自以为是了。
哦，所以说哦，您的意思是说，觉得可能其他国家认为中国的经验没有及时去借鉴，您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okay,
对对、
嗯。
哎呀，你说口罩啊，2块钱，啊，这个是 cheapest effective， 我都在电梯什么，我都跟他们讲 ，it is Chinese experience， 为什么？2块钱你都不要叫人家去做呢，整天叫人家洗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都不晓得他们是用手呼吸啊还是用鼻子呼吸啊，哎呀，一天到晚就洗手洗手，戴个口罩嘛就好了嘛。你看看那个英国那个首相，他自己得了病 开始的时候他还说那些老人太多了，十几个无所谓，结果他自己也病了，病了你看还不叫人家戴口罩，还不封城，慢吞吞的慢吞吞的，哎呀真是。
对，其实我们说除了戴口罩以外，洗手本身毕竟还是有用的哈，因为可能会防止手上的细菌哈，对，沾到脸上或
你看现在武汉呢，听说他们发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啊，西安还是什么，发明一个口罩可以用60次，也不用整天洗的，可以用重复使用。
嗯，目前看到澳大利亚的口罩供给量还是蛮足够的，应该
带那个
就是
对澳大利亚做的
一次性口罩也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哈。好，好好，朱女士呢，说到现在
还有，我还再讲一点，那个讲什么？现在这个最新口罩啊，听说你戴了它自己会杀这个细菌呢。
这个话消息我们需要再求证一下。好，朱女士说到我们当前现在的这个变种哈，我们刚刚您在说的一样，疫情刚刚开始在澳大利亚爆发的时候，您觉得没有及时戴口罩，但现在看到哈，特别是新州啊，已经是开始要求在很多公共场合强制性要求戴口罩，维州之前也是哈。现在啊，口罩这个也你目前来看的话，政府是比较及时的强制性推出了。您认为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控制现在这个疫情，特别是二次就这种这个病毒变种的话会更有效吗？
虽然迟了一点，但是呢还是有用。这最糟糕就是什么，这个 Qantas 啊，叫那个英美什么的那个飞机要不停的去飞英国美国，哎呀又把那些细菌带回来，自己去杀自己人呢，这政府一定要再采取一点措施。
Qantas 的机票现在还没有开始，
暂时要先禁航，一定要禁航的。还有啊，就是那个我还想，我有点怀疑这个英国的这个什么飞瑞啊，什么鬼？
美国的飞瑞，
也不是说英国嘛，也不晓得，反正就是他们的。
英国是牛津，
很早就中了，不，人家接种疫苗以后反而变种是7种，这疫苗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我是有一点怀疑。
朱女士，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国际边境您就是要关闭，那如果要说现在目前有很多澳大利亚人是被困在海外的，那您觉得他们在海外的处境这样的话会容易吗？
那没办法，因为政府其实再三通知他们不要出国啊，不要什么，有的人还拼命要往外跑。那我觉得啊，这个澳大利亚一定要禁飞一段时间，那个外面的人只好耐心再等一等，这不是借巧的时候啊。这你看现在经济也差了，这一定要小心。还有最后讲一句话，我替阿桑奇替那个阿桑奇欢喜，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加拿大又穷又笨的加拿大这个蒙完之后就很不幸。
好，谢谢朱女士哈。好，谢谢您参与节目。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对这一次新冠病毒变种的关注哈。那您担心疫苗会无效，疫情会失控吗？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好，现在现场有两位赵先生哈，那这位是在20分钟之前就已经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好，久等久等。
是这样的，是不是能放心了？看看我们澳大利亚维审或者我们澳大利亚自己，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对待这些事情呢，可能会有点放心，因为前段时间有点放心。但是如果是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呢，就非常不放心。病疫这个情况，最重要的就是说防患于未然，要在萌芽状态就发现问题。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疫苗放心不放心呢，或者是病情放心不放心，你看我们中国大陆出来的，河北现在邢台说进入什么战时状态，长春呢要汉门，山东发现了新的变异病毒，而且这个疫苗呢非常的不可靠。我们国家到那个塞尔维亚去的400多人，有300多人打了400多人打了疫苗，300多人一样又得病，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东西。另外这个我们这个说疫苗好像大家都挺放心，其实就算最有效的疫苗95%吧，但是也不要忘记有5%可能会没有用的。我们澳大利亚2000万人，正正这 2000万人吧，算两千万人，2000万人的50%多少？有100万。也就是，如果是疫苗就通通可以的话，我们也有将近100万人会被再次感染上。而100万人当中，有多少人会走？出现这种死亡的情况也非常恐怖，所以一旦有了这个疫情以后，我们可以这样讲，只有非常小心，特别是这个病毒，我们现在总讲英国发现什么能发现这些病毒有一个问题，它是变异，它怎么变异？是英国变异传出去，还是传来传去呢？我认为不是，是这个病毒本身就变异，它在英国变异，在美国变异，在我们澳大利亚同样是要变异，不可能说到这个地方它不变异了，只能在英国变异，没有这个道理嘛。所以这个变异的东西大家必须要小心，也就是说这个变异东西大家不要以为5%以后大家就没事，不可能，一定要小心。关键就是这个病毒的问题太危险，太糟糕。美国现在的这个什么国务安全顾问说了，说新冠病毒不是武汉海鲜市场流出，武汉的 P4 实验室外流是最可信的病源起点。如果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中国是不是发现了病源病毒？是不是进行了？英国是第一次变异的病毒株，在这个民主的社会，它马上就爆了。但是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大陆，我们敢不敢相信它马上就爆了？我个人感觉，按照经验，我不敢相信它马上就爆了。如果它马上都不爆的话，它自己偷偷摸摸做一些事情，我们真没办法。你像那个陈薇。中国的工程院院士，他说2020年2月26号在他生日的时候就已经疫苗下线了，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让我们没办法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人说我对今年的疫情放心了，我敢回国了，敢出，那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他再讲这个道理。我本人不放心，恐怖，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让新闻，让媒体要及时的报道，要把这个疫情呢报道给大家以后呢，采取及时的措施，是这种危险呢，及时的把它的压制在萌芽状态。这次的武汉疫情，如果我们当时候采取现在这样的方法，我们非常就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这个疫情已经传到这个程度以后，一变、二变、三变、四变，谁知道它能变到哪一天？所以说呢，我们必须提起高度的重视。任何一种松懈的，我认为都是不要把这个疫苗当成万能药，这不是万能药。病毒要变异的话，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唯一的就是我们在采取措施要采取的早，必须要报道的早，要暴露的早，一定要有新闻自由，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国家隐瞒我们不知道，等放开以后再采取措施，那可真是难。大家现在都知道病毒一旦扩散要采取后面的方式，非常难。对不起，时间太长，这更关键。
谢谢张先生。好，谢谢。好，前面也提到了哈，就是说疫苗毕竟不是五毒株哈，不是说服下之后可以百毒不侵，那必然呢就是它的有效功效，即便高达90%几的话呢，依然就是事无完事哈，还是要从我们自身做好个人的一些防护措施。刚刚前面也提到了哈，就是说英国哈，目前呢是在9月份的时候是最早发现了新冠病毒的这个变种，然后在12月份的时候才向世卫组织呢是进行了一个通报。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大家好。我正想，我们澳洲的政府啊，要把这个外国人放进来，明知道他们可能有这个病毒的，把他放进来了以后呢，这里发生病情了，他就每一个人都罚。
那您说的外国人指的是在海外的非澳大利亚人，还是说在海外的澳大利亚人？您说的可不可以放进来，会包括在海外的澳大利亚人吗？
也包括，就从外外，好像从英国啦、美国啦、非洲什么其他国家过来的啊？为什么他们要放过来？然后就把我们的罚，每个人都罚啊！你要罚，你就他才罚，就是。这样子的做法就是把这个粒去放在水里面做这个鱼，这种方法是不对的。而且不管他是本地的澳洲的人在海外，还是在外国的人，好像第一次他放这个船进来没有 隔离就把他放进来，是他的错呢还是我们的错呢？为什么要罚我们呢？应该就罚他们，他们放进来他们的方法不对就罚他们，都不是罚我们，把我们做做这个这个小鱼。
嗯，所以说您的观点是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入境，但是隔离和在入境的时候隔离和这个检疫做好了是还是可以入境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最好就不，现在就不用
啊。您的意思说不管怎么样都现在无论是不是都最好就是直接关闭这个国境是吗？这是您的意思？
是是，因为全世界都有这种病，为什么要把他们放过来呢？好像英国有 lockdown 了嘛，为什么英国人也可以过来呢？是不是啊？而且这个是每个人都要把握，不是我啊歧视什么国家什么国啊，什么国家也这个出事就是不用他们过来，把我们自己的人弄好了啊，全世界没有这个病毒了，我们才想办法怎么样。现在这个Internet 很方便，你要做什么，你要工作什么都可以，不用过啊，不用啊，要过来过去啊，为钱啊，工作啊，什么都可以在 Internet 做的。
那会不会有些特殊情况，比如说看病就医以及一些很紧急的情况？
是啊，
嗯，
我政府这个方法太不对，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自由，还有要罚。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为什么不罚他们呢？就这样子。
嗯，好，谢谢张先生。好，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呢，期间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哎，你好，赵先生。
哎，你好。
你好，请说。嗯，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想说的了。
嗯，
就只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太不自觉了，就这个病毒明明知道有传染性，就是还是来回乱走。
嗯，
不管有国界还是没国界，可能新闻只是听多少人困在国外，就是澳洲人没有回来，但是还有一个新闻从来不报的是还有多少人每天从澳洲出去是多少人。这就是大家不自觉来回就是交叉感染所造成的，这是澳洲不断就是发生疫情。
嗯，你觉得本地遵守的情况好吗？本地人，
你想呢？
我想问一下您，问一下您，您觉得在社区里面的话，大家遵守的好吗？
最近的事情吧，布拉瓦这个疫情现在爆发，
嗯，
为什么就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广政府登记的，就有很多很多人去过，那个就是等于说那个 BWS。和当地的 Wolves，
嗯，
对，这些人哪有隔离的？没有，只是政府提倡去检测，真正隔离有几个？只知道 Bra 不能去了，其他 Auburn、Lincoln 不断还有人去，未来还会更多更多的，因为这些人平时还会去 Flemington， 只是测个体温，14天隐藏期，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病毒还没有爆发的时候，那传染起来就会更厉害了，所以大家小心吧。
嗯，所以你觉得好像公众的话对于接受病毒检测的这个意识还不够，也看政府也一直在说这个检测数量其实不足以就是不够高哈，需要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才会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参考数据哈。嗯
嗯，是这样的，就假如说就是说比如说我吧，
嗯，
如果我被感染了，我发现有轻微症状，我也不会去检测，检测了就代表你不用上班了，一家老小上有老下有小谁来养？你被隔离，那就大家都不用活了，就一个人工一家人就一个人工作，是不是？嗯，政府想不到下一步，只是提倡去检测去隔离，
嗯，
没有人关心其他人的死活，只能这么说吧。
对，您的意思就是说可能需要政府想的周全一点，就是说纯粹要求隔离，但是可能没有想到会给就是大家不愿意去隔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您刚刚也提到您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哈。嗯，
对对对，就是我所看到的吧，就是真实体现出来了。
嗯， 对，倒不是说大家好像不见，但相信有一部分人会这样，但又有一部分就像您说的一样，有这个意识，但是迫不得已，生活所迫，也没有办法，所以说政府在这方面可能需要考虑的要周全一些哈。嗯。
嗯，没错没错，
好，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哈，这一位是 Tom， 上午好 ，Tom。
哎，你们好，早上好，
嗯，请说，
我就想呢，大家都各自为政，赶快自己保护自己，
嗯，
啊，政府的要求呢，大家需要去做，但是啊，咱们华人自己应该自律、自觉。
嗯嗯，
哎，完了，还有另外一个，我相信你们 SBS 还有广大的 SBS 听众，并不需要祥林嫂式的发言。哎，我的话完了。
嗯嗯，好，谢谢 Tom。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上午好。
嗯，上午好，请说。嗯。
哎，对，刚刚这个趋势男说的是。英国最早发现的什么时候发现的变种病毒，又什么时候通报的病种？
九月份发现，十二月份通报。
啊，
嗯，
我不知道谁说民主国家说能够及时通报啊，这不知道，这真的是打的哪个狗脸啪啪响啊？大家所有的听众都能够明白，啊，这个武汉刚刚发现的时候，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一切都不知道，啊。都能够及时的向 WHO 通报，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既然隔了这么久几个月才通报啊，这个狗脸打得啪啪响，哎呀，大快人心。幸亏 SBS 公正的弹出了这个说出来的这个事实啊。非常开心。
那说到这个现在目前的新冠变种的话，您觉得现在的疫苗可以控制得了吗？
只要有了所谓的民主国家存在，就肯定控制不了。英国这一次无论如何为全世界人民造成的极大的伤害，就是在他明知道已经是新冠病毒，明知道这个病毒对世界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对人类造成很大的祸害的时候，还采取群体免疫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导致了这个病毒的变种再次严重的祸害人类，极其的荒谬，全世界人民都要谴责啊！如果要索赔的话，全世界人民应该要像英国的这种啊，这个傻逼领导、啊、
您觉得就是变种是在英国发现的或是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就应该对此负责吗？
不是，按照一些狗腿子的逻辑是这样的呀。我只是其实我是讽刺了，我是反说了啊。其实就是大家应该都要明白，当然不应该了，这种反人类的思维当然不应该了。但是一些狗腿子是这样想的嘛？
那您刚才的意思是说的是，为什么说英国要为此负责呢？
啊，我是讽刺，我是反
刚才没听出来，
怎么回事？你知道吧？
好，
因为一些傻逼狗腿子思维是这样的。
请注意一下您的措辞，
请你注意你的措辞，
刘先生。好，
有些人就应该这样啊。
好，刘先生，您还有什么其他要说的呢？说到疫苗本身的话，您还有什么就这个话题本身要说的呢？
疫苗的话，澳大利亚人民现在还不是全世界非常严重的地方啊，大家。借机用人啊，看看全世界的这个疫苗大家用的怎么样了，我们澳大利亚人民再看情况啊，再去接种啊，这就是比较合适的方式。另外，我对中国的疫苗极其的自信，为什么呢？你想一想，菲律宾的那些军人还通过走私的方式拿中国的疫苗，日本的高官那个富人都偷偷的走私中国的疫苗，为什么呢？相信啊，非常的对这个疫苗的质量极其的自信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新闻啊。
好好，谢谢刘先生，
不说假话，
好，谢谢，嗯，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你好，
嗯，请说，
我只是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吧，
嗯，
我说发生这个疫情啊，谁也不想发生的，既然现在发生了以后呢。我们呢自己做好自己本分，就算美国来中国来哪个地方来的种都好， 这些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它的，只要我们按照自己纪律该怎么就怎么，除非必要不要出门，对吧？
嗯。
还有呢，戴口罩是一定要的，不管人家需不需要你戴，你是保护自己嘛，你不是保护别人嘛，是吧？在这里呢，大家不要攻击，你攻击我，我攻击你，这样不要把错误都丢给人家，找找自己的问题吧。
嗯，对，你觉得像这个意识形态给这个抗疫造成的一些影响，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国际层面、国家之间，甚至在社区人与人之间也存在这样的感觉，是吧？你觉得？
对呀、啊，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我相信也还有一个问题，
嗯，
那些人呢，就是说不要把人带回来。你想想，澳洲是一个国家，我们是孩子。好像如果你的孩子在外面，你叫他外面走读不要回家嘛，
嗯嗯，
这样不可以的，
嗯，
太自私了，
嗯，
对吧？不要像某个国家这样说，什么国家建设你不在，什么有病毒就带回家，这样不对的。
好，谢谢您，李女士。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到，感谢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非常感谢，也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对于今天话题的节目讨论啊，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这个上面的相关帖子上呢继续来留言哈。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